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教会每个主日崇拜里面的讲员是负责崇拜部的长老来排定的，像今年上半年六个月，就是在去年大约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大致排好的。按照约翰福音的进度，我在差不多两个月前就曾经心里面有一些考虑，有一些为难，想说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之后，就是耶稣在祝棚节那节期最大的日子，站着大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凡是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个伟大的一个故事。我就想说第七章讲完之后要不要讲这一段，因为这段经文这里所记载的事件在圣经学者当中多有争议。圣经研究的领域有一个分类，其中有一个细的分类，英文叫做 textual criticism， 对于经文的一个 critical study。critical study 这个 critical 这个字可以是很负面的，比如说对于经文带着一个批评的敌意，一个怀疑的一个看法，对于经文本身一开始的立论就是带着敌意。但是 critical 这个字不需要到那样子的程度，可以是中性的意思，就是说对一段经文究竟作者是谁，他的用意何在，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安排他所写下来的这些古书卷，从这样子仔细的分析，这个也叫做 critical study。 而在这个分类的当中，学者多有争议，因为这段事件在最早可靠的希腊文手抄本里面没有这一段，而在稍微晚期出现的手抄本里面有了这一段事件的记载。但在手抄卷当中又有一个现象，就是这段记载在不同约翰福音不同的地方出现，有一些手抄本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中间的部分，稍微靠后的部分出现的，而不是现在我们所读到的所谓的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学者也说这个事件在整个约翰福音第七、第八章整个这个流程当中有一些格格不入，所以我心里面就稍有作难。但是在过去几个星期读到的一些有关教会的时事，我决定还是照原先的进度来计划来讲。什么样的时事？我们当然不能够拿着一个报纸在讲台上每一个礼拜就拿着报纸讲时事，否则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今年在美国校园里面所谓的 mass killing 大型的枪击事件每个礼拜平均发生一次，这样子的时事一而再再而三发生，我们看到了就一直讲。什么样的时事给大家看？这个是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 Today 在五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里面的一篇文章。 Al Mohler 是美南浸信会的南方神学院的院长，他所写的一篇文章，英文的名字叫做 The Humiliation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美南浸信会的蒙羞，美南浸信会的羞辱，这是美国福音派最大的宗派，在过去的三十年、四十年里面被看为最成功的，不论是他们教会受洗的人数、会员的人数，他们在美国各地方职堂的人数，他们在世界宣到远方职堂的数字，都是福音派最成功的。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熟悉华伦里克的教会，就是美南浸信会。为什么蒙羞？什么样的事件 对不起，我要让大家看这整篇文章，所以在这个大标题底下的小标题就看不到了。我把这个小标题用中文翻译出来。这个小标题是这样写，他说福音派啊，我们再也不能够说 sexual misconduct 只是罗马天主教的问题。福音派啊，他用的字很恰当，在过去二三十年之间，天主教被曝露他们的神职人员性侵青少年。当有些人把这样的事情报告给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的时候，报告给他们主教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这些案件压下来，一直到后来有一个媒体的一个报时事的人，有一天追踪一群已经三四十岁的人，才把这整件事情弄起来。 Moller 说，福音派啊，我们再也不能说 sexual misconduct 是罗马天主教的问题。他用 misconduct 这个字用得很好，因为这个字英文可以翻译成偏差，而你就看这个偏差在什么地方上。所以有些中文的翻译字典把它翻译成为行为不端、不端正、不正直。如果一个人的不正直是在他的工作岗位上的话，就叫做失职。有一些牛津版的中英文翻译英翻中就把 misconduct 翻译成滥用权职。这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没有到性侵的程度。在这个美国福音派最成功的宗派内，一位被尊重、曾经担任宗派主席，也担任在这个宗派里面曾经担任几十年神学院院长的资深院长，受到他们教会里面一开始几百个，到后来几千个，到后来上万的女性会员，后来连弟兄们也加入。居民发信抗议，要求他马上辞掉他神学院的职位。两方面的事情，在我所读所有这些文章里，两方面。这位被尊重担任宗派主席几十年神学院院长的神学院教授、牧师、教育家，他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讲道的里面提到，他说他对于教会里面的女性来跟牧师，他那时候做牧师的时候，来跟牧师提到在婚姻中受欺凌的妻子，他告诉这些姐妹们要坚忍，要坚忍，一定要忍耐这样子的情形。这个教导并没有完全的错误。第二件事情，他曾经对某一些女性的教师同工在言语中显示出某一种不当的用语，大概有一点轻浮，说白了就是我们中国人说讲话吃什么，今天的中餐有豆腐，吃豆腐怎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在这里面，你们也是读不到。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底下的这句话说，美男浸信会现在正在一场自己酝酿的恐怖的 Me Too moment。一个德高望重的神学家、牧师、教师，为什么到今天才爆发？有什么以前看不出来、隐而未现的事情， 但却是不容忽视的，酝酿一直到今天。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的事件也是如此，乍看之下就是耶稣赦免一个妇人犯了淫乱之罪的事件，但是里面有一些看不到的，没有看到的，事实上那个看不到的，那个没有看到的，还是我们应该看到的，因为它带着不容忽视的意义。我们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行淫时被拿的，这个情报资讯的准确，逮捕行动的敏捷，最主要的是那个时机恰到好处的掌握。你不觉得这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办案的水平吗？美国的中情局英文的简称三个字母是哪三个字母？ CIA， 这个是 CIA 案件， Caught in Action， CIA 当场捕获，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所以把这样的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就是第五节这句话，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当场捕获。但是在这一群人讲的这一话当这一份话当中，已经有一些隐而未现的事情了。这样的妇人，哪样的妇人？没有交代，为什么？他们说摩西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摩西真的有这样子斩钉截铁的吩咐吗？申命记22章有，申命记22章23节，我念给大家听：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她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未嫁的处女，但是在摩西五经里面其他的地方，譬如说申命记22章22节，还有利未记20章第10节，讲到已婚的妇人犯了这样子的罪的时候，却没有说用石头打死，你们要把他治死。让一群人都拿起石头活生生的把两个人打死在眼前，是一个很暴烈的一个现场。violent， 只给未婚的处女，至于已婚的妇人，只有说把她治死。所以在摩西五经之后，犹太人他们所发展渐渐成型的对于律法实践的一些 tradition 口这个传统记载上面，就对于已婚的妇人或者男人，就是用绞刑而不是石头打死。所以在这里我们读到说，作者就在这个地方给了一个注解，说他们是要试探耶稣，英文叫做 ulterior motivation， 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动机。怎么试探呢？两种可能，因为耶稣吸引许多的人来跟他来听他，因为他显露出对人的连续，是跟以律法至上的宗教格格不入的，但他自己从来没有犯过律法，他从来就没有干犯过律法， 他甚至于明显的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哪是要什么成全律法。所以没有把柄，那把这个事情问题烫山芋摆在他的面前，如果他赞同用石头打死，他就不能再以连续人为号召。他如果不赞同用石头打死，他是一个违背律法的离经背道者。换句话讲，怎么回答这个人的形象都毁了。第二个可能是罗马法律明明规定，只有罗马的宫廷法庭有判人死罪的权利，所以他回答之后有可能造成他在罗马人面前犯了法的把柄。但是在这个作者告诉我们所谓的偷藏着的这个动机里面，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看到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另一个现行犯呢 caught in action， 我们的中文也是三个字，这叫什么犯？现行犯。另外的现行犯呢，解经书有的说他跑了。如果是年轻人未婚的处女跟另外一个男子热恋，违背自里面家里面已经把自己许配给人的这个约，会跑吗？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他们的两个人的恋情曝光的时候，没有要跑，两个人宁可一起死。新约的学者卡森在这里的注解非常的坦诚，他说有没有可能这一些控告者，我下面这一句先让我用英文念一遍， sufficiently chauvinistic to focus exclusively on the woman。 翻译成中文，卡森说有没有这一些法利赛人律法师，这一些控告者，他们是足够的大男人主义，以至于只想专注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卡森继续这样说，他说两性的过犯过失，在许多的社会里，女人会在法律上社会地位上要比男人更要付出严重的代价。然后他继续写，他说男人可以继续维持某一种受尊重的地位和生活，而一方面压下去遮掩住自己在性方面的败坏。如果你到土耳其旅游或到希腊，非常有可能其中旅游的一个停留点是以弗所，因为虽然以弗所在土耳其，但是在希腊你坐这个游轮的话，一下子就到了以弗所这一个靠着土耳其西边的重要的城市。以弗所这个城市，这个有名的古迹城，在画报上，在网络上宣传上，以及旅游团去看的事情上，最明显的地标就是它的图书馆。 当然现在不是图书馆，是一个在2500年以前全世界没有太多的文明有图书馆的时候，以弗所有一个非常大的图书馆，在近东是闻名的。一个现在你看到的就是那个建筑物被挖起来之后堆积起来的一个表面而已。问题是这些考古的人在挖这个图书馆，继续挖里面，就突然间发现在这个图书馆的地下室有一个走道，有一个通道，有一个 tunnel。 那个小小的 tunnel 的上面画了一个女人的身体，一颗心，还有钱，钱的标志。考古的人挖了这个 tunnel 之后，就发现这个图书馆的地下道通往当时社会上男人找快乐的地方。你觉得2000多年以前有资格到图书馆的人是社会上什么样的人？文明进步了2000年，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卡森在这里说，男人可以继续维持某种受尊重的地位生活，一方面压抑遮掩自己性方面的败坏。现在连地道都不挖了，我们的国家领袖，我没有说哪个国家，你自己想一想，不要随便说哎呀他又在说什么了。我们也不用看现在的国家领袖，对啊，我们可以往后看呢，你可以往后一直追啊，你可以追到克林顿的时代，你还可以往更往前追，你可以追到甘乃迪的时代。这个事情一开始就有一个隐而未现看不见的双重标准，尤其那一些具备现有权益的人身上，他们行事为人的双重标准，为的是巩固自己既有的权益。在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宗派的羞辱的事件中，劝告妻子不要轻易放弃，劝告受欺凌的妻子不要轻易放弃婚姻，并没有错。但如果没有同时去质问，去 confront 另外一个现行犯，若是没有办法有效的遏制另外一个现行犯，这只是一半的教导而已。所以这些人带着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到耶稣面前，我们继续看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点点点，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耶稣终于直起腰来讲了一句话，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哦，在这里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弯着腰，事实上是蹲着用指头画字。哇，你如果读一些解经书，他们也会讲到说历史历代里有许多的猜测，他写了些什么。我在这里就稍微讲一两样，也就是说他在那里写十诫，没有说十诫有说不可以犯奸淫，但是十诫也可以说，也有说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有些人说耶稣一定是写这个，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上帝就是拿他的指头在两个石板上写什么，写了十诫。也有的说耶稣就在那里在这个沙土上写着当场在那里的人一个一个分别的罪证。你上个月某某某 亚伯拉罕执事，你上个月等等等等等，可怕。这世界上有一个摄像头，有一个摄像头是从来不会停电，每一个角落无时不刻的，必要的时候把我过去这60多年每一个举动重播在我面前。不晓得他写些什么。事实上，我觉得这里面我们看不见的就是看不见，不知道他写些什么。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翻得很传神，这里说他们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下面两个字，画字，没有说写字，画字。也就是重点不是要从他写的字的内容里面来看这件事情的意义，重点是耶稣一直弯着腰蹲着在地上画。孩子5、6岁7、8岁11、12岁的时候会跟爸妈妈，现在大概不会了，我们的小孩子小时候会跟爸妈妈要粉笔，白色的粉笔，红色的粉笔，蓝色的粉笔，然后他们就会跑到车库外面的停车道上干嘛？画。回家之后还跟我说，爸爸你看我画的，我去看是什么名堂也看不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写了什么字，也不知道画什么。中文有两个字形容这件事情，涂鸦，涂鸦。耶稣就在地上画字，沉默，好像不予置理，沉默无言，这就是他的回答。去年的圣诞节，我们圣诞节的主题是无声之言，我就用马拉基先知书来讲，这一个先知之后上帝沉默了400多年。因为在马拉基书里面发现，在这个先知书中，不论上帝借着这个先知说什么话，人都会回嘴，人都会回嘴，都有的回嘴。所以三一的真神说，我们沉默吧，好给他们一个机会，或许他们的良知可以稍微苏醒，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没有用，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人其实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中国人说不点就不亮，点了才亮。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一点就亮了，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回到刚才的时事，一个资深有恩赐有能力的神学家、教育家、牧师、教师，何以弄到如此？在他的教导中用半边的真理对于女性的信徒讲，英文有一句话说 Half truth is worse than no truth， 半个真理比没有真理更糟糕。在他的个人言语中，因为具备让人敬重的地位，讲了一些占人便宜的话， 是他对于同等地位的人不会讲也不敢讲的。你从这个场景里面，你发现男人整个群体，或者说在社会上具备领导地位的群体，不论是宗教层面还是道德生活的表面，他们不但没有活出领导地位应该伴随的内涵与实质，反而使用既得的权益双重的标准，导致其他不具备相同利权益的人被欺凌、被霸凌的经历，受到那种压制、压抑的不服气的感受。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在你的工作岗位，你再想一想，有没有扮演两种角色？因为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里，我们面对一些在跟他的关系里他具备某种权益的，但转过来我们也会跟某一些人之间的关系是我具备了他所没有的权益的。你有没有见过人两种嘴脸？为什么人要有两副嘴脸、两套说法？跟这个现象有某种的关系的。谁能够解决呢？这些人一个个走了之后，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了告，都走了。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妇人说：“没有。”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看到你看不到的。你看到的是让妇人说：“没有。”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真的没有人吗？当时的现场除了妇人之外没有其他人了吗？答案是有没有？有。谁在那里？耶稣在那里。这是在我们看见的当中我们看不见的，耶稣还在那里。然后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对那些一个一个走开的人，一个一个蒙羞离开的，他们听不到这句话，他们听不到：“我也不定你的罪。”反倒是这一个犯罪现行犯，权益几乎完全被剥削的女人，听到了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Christianity 几天之后又有一篇文章，5月30号， Are Southern Baptists experiencing a Me Too moment? 什么是 Me Too moment? Me Too moment, Me Too 就是我也是的意思。Me Too Moment 这是一个在2017年开始的，本来只有一两位女性对一个掌握的好莱坞已久几十年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制片家提出控诉，对他们的性侵。没想到这个控诉一出来之后，一个一个的女性也就在网络上投书， 好像压抑已久、受欺凌已久，一个一个就像雨后的春笋冒出来一样。所以后来这个就叫做 Me Too Moment， 我也是受欺凌者。有人说，那好莱坞这是一个糟透了的一个环境，糟透了的一个场所，没有想到这个 Me Too Moment 扩散到学校，扩散到参议院，扩散到众议院，扩散到州长。现在扩散到教会，我要稍微讲一下，这些一个一个出来的，他们不只是提出了抗议，他们是浮上了水面，他们为自己所讲的话要负某种的责任，要负某种程度的责任，他们清楚具体的讲这些事情，他们不是私底下在那里抱怨。这个时代也因为 internet， 人不负责任的抱怨到处都是。有时候是因为人在一些不同的环境里，譬如说工作环境或者是任何其他，吃尽了窝囊，就在其他的场合里面，知道自己不会遇到什么后果的场合里面，恣意的发牢骚。在这个 Me Too Moment 的时代，人要自省，同时这的确是一个让具有既得权益的人自省的时候。人的自省常常是需要多方面的，双重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自省，及时醒悟，因为耶稣可能还在沉默，但他不会永远沉默。我们来祷告。耶稣，想到你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有人把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你，你的回答是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多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啊，在这样的乱世里面，给我们自省的机会，脱离污浊，就能够享受你所说的话，我也不定你的罪，所带来的自由、释放与喜乐。我们向你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